知大人黄天霸和赵壁处理完恶虎村的事儿，大家高高兴兴是赶奔苏州府。正好一天工没办，竟出这种事儿。进了府之后了，黄天霸说：“大人呐、啊，我有两件事向您禀报。头一件事，我是解劝大人，我您往后千万别变一私房，好不好？当然，您是为老百姓想，可是您忘了您现在的身份，您官越做越大，影响越来越大，仇人越来越多呀。您这一弄不要紧，哎，好几个好像抹脖子自杀的。”我那好朋友闹海椒孙玉堂跑到树林上吊去了，要不是叫我给遇上，早就拿绳勒死了。哎，大人呢，您往后千千万万多加注意。石大人脸一红，天霸说的是啊，我对不起大伙，让你们操心分神呐、啊。我也知道本官能活到今天跟各位分不开，特别是天霸你呀，往后我多加注意也就是了。还有什么事？大人，新来的几个人我向您汇报一下。头一个有个小伙子叫千里独行张景龙，还领个女人叫尹丽华，我安排住到知府衙门。哦，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？黄天霸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现在这个尹丽华是个好女子，跟他父兄翻了脸了，不避风险把我给救了，这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有个叫张景龙的，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小伙长得还帅气，武功还超群，没人家的帮忙咱哥俩也见不着了，现在也住在知府衙门。因为您出了事儿了，没来得及向您说。还有大汉孙七这些人都是新来的，我的意思把他们都收留了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好啊，就怕人家不干呢。哎呀，这个尹丽华是个女孩啊，在知府衙门一住，出入多有不便。哎，大人，还有件事我向您说，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，原来我就跟那个张景龙提过，我打算把尹丽华许配给张景龙，他们成个家，这不就方便多了吗？两口子也互相能关照，如果大人出面肯定能预成此事。哎哎，这真对真对真对，好好，我今天精神头挺足，把这些英雄们还有原来的各位都请来都请来，咱们坐着一起谈一谈。大家兴高采烈，和时间不大，坐了一屋子。大人左看看右看看，为首的黄天霸、小脑瓜赵壁、闹海椒孙玉堂、飞天夜城穆武成、尹龙、尹虎、周武、杨秀、张翔、孙奇、姚铁头等等等全在。后边进来的是张景龙和尹丽华。不管怎么说，尹丽华是个女人，羞羞答答站在门口还不好意思进来。黄天霸一笑，请进来吧恩公啊，咱们都是绿林出身，不拘小姐，大人要见你们。这眼丽花才进来，低着头飘飘万福拜过大人。石大人一挥手，各位请坐请坐请坐。哈哈，今儿个怎么说呢，到苏州上任没理事之前先来个英雄大聚会。哎，看见你们本官非常高兴啊。咱们一样事一样事的说啊，谁叫姚铁头？
我
啊，听天霸说你帮着他做了不少事，本官是你从水牢里救出来的。大人说的是。好，改邪归正，能跟着天霸我双手欢迎。天霸啊，你看给他安排一个什么？回大人，苏州府24个打更的缺少个头，我看让他暂时委屈委屈，当这更夫头，你看怎么样？姚铁头，你可乐意？我求之不得，小人一定尽心尽职。黄天霸说：“好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走马上任， 我叫人给你安排住处，过些日子把家眷接来，你不就安定了吗？这24个人归你管，好好看守府衙，千万别出事。黄老爷，你放心，我这一辈子报答不了大人和您的恩情，我是一定尽心尽职。好，这事儿安排了，把大汉孙奇叫起来了。大人一瞅，这大个上主天下主地，长得虎头虎脑的。你叫孙奇？
哎，对了，我叫孙奇。
你愿意在衙门里办事，你求之不得呀。我求我兄弟黄天霸给我帮忙，那结果他也同意了。反正我这人是大老粗，说话嘴没把门的，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，肚子里全是大粪，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。哇，大伙一听全笑了，快人快语。好，大人点头，那么就留到班房，暂时先协助天霸抓差办案，日后立了功了，本官根据功劳请示上峰，加官晋级。谢大人，都完了才处理张景龙的事。张景龙啊，大人。石大人一瞅，这小伙在这人群当中是最漂亮的，那祝清明就长得够漂亮的，俩人比在一块还不如他。一瞅这小伙长得风流潇洒。张景龙，听天霸说你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那没错，真是那么回事，我也不是靠近。今天当着大伙的面，本官跟你商量一件事。我听说这尹丽华姑娘深明大义，出污泥而不染。别看家里是那个环境，但这姑娘深明大义，现在孤苦伶仃，叫人怜悯。大家都看见了，我看丽华姑娘长得人才出众，你们俩年貌相当，本官有意当着大红梅把姑娘许配于你，你愿意吗？别勉强，不愿意就说不愿意。
切！
张景龙的脸腾红了。哎，我大人呢，真叫我不好意思。其实我跟姑娘，我们两个人奔苏州府来，路上待着没事，我们俩没断了谈心，他心里有我，我心里也有他，这热乎乎的，我们已经有这意思了。今天经大人这一说，我愿意。哗，大伙又乐了，姑娘把那个头啊都扎到裆里去了。大人也得问问丽华姑娘，你可愿意？赵碧说，您这么问怎么叫他说呀？姑娘你要乐意就点点头，不乐意就摇摇头，乐意不乐意？姑娘往下狠劲点了仨头，哎，妥了，乐意乐意，哈哈，皆大欢喜。张景龙说，大人呐，我太愿意在官府当差了，不离开大人，不离开黄天霸，但是我还得回家去一趟，我想跟您请个假，带着丽华到我们老家去一趟，让我爹也见识见识儿媳妇，我们在家里去举行婚礼，等请些日子假，我们完了婚之后，丽华在家里头，我呢腾出身子再赶奔府衙为大人效力，大人以为如何？行，批准呢。那个赵碧啊，告诉账房给支一百两银子做路费。哎，大人，不，我什么都不缺，钱就更不缺，您的好意我领着，这钱我是分文不受，无功不受禄，说什么张景龙也没要。看出人家的人品来了。没过两天，没有完婚的小夫妻坐着一辆车，骑着马，高高兴兴回转山东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大人又郑重地宣布了一件事儿：黄天霸属于苏州府三班都头，委任下来，过去叫帮办，没有那名，帮办就是帮忙，现在正式的都头。那都头官不大，权可不小，抓差办案大权在握呀。众人替黄天霸道喜，黄都头，黄都头。黄天霸还不好意思，赵碧为帮办， 禀批黄天霸，哎，有什么事情了让他帮忙，有什么事情让他参谋，其他的人都算半差官，全都注了册了。除了黄天霸领国家正式工资，其他的人都没有工资，钱从哪儿来？还是从十大人自己掏腰包，这是他聘用来的。另外呢，另外苏州府再给补贴一部分。为什么？这帮人开那工资能像一般人一样吗？很高啊，而且咱们在外头抓差办案破费极大，除了公款报销之外，个人花费也相当惊人，这是一笔巨资。幸亏识的人在皇上那块能领着赏钱，皇上恩封他叫石不全，额外多得2000两银子，所以就拿这钱做补贴。这是小事儿，咱们一笔带过。总之大人到了苏州府，放告牌贴出去，打官司告状的并不是太多，跟江都县没法比，大人也落得倒也清闲。单说到月底的这一天，吃罢了早饭之毕，没什么公事，大人跟天霸赵弼等人谈心，正在这时候报事的进来，回大人，黄梁庄的总管要求见大人，来过好几次了，您看是见还是不见？石大人一愣，看看黄天霸，黄梁庄的总管哪来个黄梁庄？就问手下人，什么叫黄梁庄？大人，您初来乍到，您还不太了解情况。归咱们苏州府管辖下有四大黄粮庄，是给皇家呀运送粮米绸缎所需之物。这黄粮庄那太大了，特别是皇宫大内，吃的是精米，吃的是精面，用度的东西都是四大黄粮庄供给，每一年定期分批送到北京城。所以这黄粮庄也可以说是官办的了。黄粮庄的庄主那可惹不起呀，都是上头朝廷委派下来的，虽然不是什么官，但是黄粮庄头大权在握。跟大人您这么说吧，历任的大人都不敢得罪黄粮庄，今天来的是黄粮庄最大的那份，庄主叫黄荣凤，来的这个人呢是他手下的一个总管，叫黄种。赵弼一听就乐了，叫什么？黄种，就种种子的种。好，黄粮庄出黄种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大人就说，他来找我有事吗？说有急事需要见您，我没办法，实在拒绝不了。好吧，到前厅请他进来，众位跟我们去看看吧。大家待着没事，陪着大人到了前厅，全都坐好。时间不大，这叫黄种的从外边进来。你别看是个总管，穿的实在是华丽，大辫溜光散亮，耷拉到屁股蛋，五福捧寿的大辫穗，身上穿着灰纺绸的长衫，腰里扎着根粮带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蹬着圆口布鞋，上面绣着五福捧寿。往脸上一看，此人刀条子脸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一对小耗子眼儿，叫人瞅着就烦人。挽着白袖头，后面仆人都站在堂下了。再看这黄种，紧走两步，撩一步跪倒，
哎呦，大人在上，黄种给您问安。
因为他的来意不明白，人家很有礼貌，施大人就得以礼相待。 石大人欠了欠身，免礼免礼，贵宗馆请坐
啊，谢坐。
黄天霸、赵壁等人都看着，谁不言语。再看他坐下之后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瞅瞅，各位都挺好啊，各位都挺好啊，我向各位问安了。大伙儿有的有表情，有的一笑，有的点点头，就算打了招呼。献茶，茶几上把扣碗茶给沏好了。石大人这才问，贵总管要见我有什么事
吗？啊啊，是这样子的，
因为大人如升苏州知府，可喜可贺，可见皇上圣明啊，您到任了，这苏州一带四县的老百姓，这是福分啊，我家皇粮庄头非常非常高兴，本想亲自前来拜望祝贺。一个呢，皇粮庄啊，这阵正收粮，皇上那块有旨意，哎呀，太忙太忙，分不开身，所以忙里抽闲，叫小人呢带着点薄礼先行一步看望大人。一，代表我们皇粮庄头向您祝贺；二，希望您有一天能到皇粮庄去做客。来人呐，把礼物搭上。礼物搭着，好，俩人抬不动，四个人抬一个坛子，看那上面的标签是酒，大人就一愣，这酒怎么这么分量重啊？怎么这大个的抬着都费劲呢？石坛往砖前面一放，大人，这是黄粮庄自己酿制的佳酿，这不在市面上流通，专供给皇室饮用的，嗯。你先过过目，来啊，抬上来，让大人看看。抬过一坛的，八把盖打开，封头撕下去。大人，请看这酒怎么样？石大人还真爱喝酒，往前一探身一看，哪来的酒？骗人！里边白的是银子，黄的是金子，一坛子装的满满的，十坛全是如是。您说这十坛金银得值多少钱？以送酒为名行贿，这是真的。大人您看清了吧？他没想到施大人顿时把脸沉下来。贵总管，这是何意？
哎，这有什么呢？刚才我说的清清楚楚，您是当代的清官，为民伸张正义，老百姓拥护您，我们黄粮庄也拥护您，过去不认识，现在属于朋友，所以说呢，知道您是清官，手头也不那么富裕，我家庄主特派我送点薄礼往大人笑纳，如果不够的时候尽管打招呼，除此之外没什么意思，望大人赏脸笑纳。
贵总管，怎么拿来的你怎么拿回去，无功不受禄，我跟你家庄主素无往来，我怎么能拿他这些东西？哎，我是分文不取，心我领了，情我领了，东西万难接受，来啊，送客。
哎，我大人别介，一回生两回熟嘛，官不打送礼的，莫非您嫌少？如果嫌少，您再开个价。
废话，赶出去！这帮大汉过来，走走走走走，滚滚！把这东西拿去。走。赵壁还说：“
留下一半，给他拿回一半去。正好咱们手头也不宽裕。”
大人把脸一沉：“赵壁，你说什么？
开玩笑，我的意思不要白不要。”按您的意思呢，分文不要，拿走，
给轰出去。这黄总直咬牙，
好啊，食不全啊，食不全，
敬酒不吃你吃罚酒啊，缺我们黄粮庄头还没有第二个。 你顶多是四品芝麻粒大的官儿，你就忘乎所以了。走着瞧。拉着东西他走了，这下把黄粱庄头黄荣凤算得罪到家了。要不说你秉公执法，不贪污，不受贿，不受拉拢，也得罪一部分人。他怎么报复，怎么使绊子，咱先不说。等他走了之后，大家哄堂大笑，都说赵壁。我说你真贪财，你怎么还说留一半？开个玩笑嘛，不说不笑不热闹。其实啊，大人跟他谈话的时候，在旁边就琢磨了，黄粱庄是干嘛的？表面上是应皇差呀，给皇帝办事。这玩意儿他压人呢、啊，谁一听这话不害怕？实质上这些黄粱庄头大捞七捞啊，刮捡地皮，压榨百姓，克扣百姓，杀里邓金，刮骨熬油，比那个恶霸还恶霸呀。大人呐、啊，您这么做就对了，绝对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。嘿，赵壁，你算说对了，今天我就对付对付这黄粱庄头，我看他有什么了不起。不，咱们苏州之下管这四大黄粱庄，挨个我收拾，给皇家办事，我不反对。凡是克扣百姓、胡作非为者，按律治罪。赵飞呀、啊，今后你就负这个责任，明察暗访，把他们的底细和罪恶全给我查清楚，攒在一块儿，咱们再下家伙。
遵命，我办这事儿没比的。
赵壁领命了。那么什么时候报复？现在没有，
过去了那一个来月，风起浪静、一点反应都没有，
衙门里头也没什么大公事。又突然使得人想起一件事来呀，眼看又是我父亲的寿诞之日了，我爹又该过生日了。屈指一算，离家三年了没见面了，我刚上任，我也不能请假回家呀，怎么办呢？除了书信不断之外，哎呀，我得派个专人代表我回去给我爹祝寿。另外呢，把我现在的情况向我爹介绍介绍，把黄粱庄的事儿也介绍介绍，有个马高凳短，我爹好在京里给我照应着。叫谁去呢？选来选去还得黄天霸，但是又离不开黄天霸。正这时候，黄天霸从外头进来了。大哥，您皱着眉头想什么？哎，天霸，您来的正好，我有一件为难的事儿。他把自己的想法这么一说，黄天霸乐了。大哥，你决定吧，你要叫我去，明儿个我就起身。哎呀，真离不开你，好在家中无事，你就替我往北京一行。